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29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初一。我们在这里给全国听众拜年，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
祝愿伟大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每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都会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心之所系，行之所至，这是总书记对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深深牵挂。中国之声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关注安排好群众生产生活，确保温暖过冬。
金蛇狂舞迎春到，锣鼓欢腾庆佳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贺蛇年新春。
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奏响和美乐章，传播数据再创新高。
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多国政要祝贺农历蛇年新春。以下是详细内容。
幸福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都会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问冷暖，听民生，给大家送上党中央的关怀和祝福。心之所系，行之所至，这是总书记对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深深牵挂。从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幸福牵挂》，今天播出安排好群众生产生活，确保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一大早，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村民王宝维一家就忙活了起来，包饺子，蒸豆包，准备年夜饭。回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几天前来家里看望的情景，王宝维心里依然暖意融融。
总书记问灾后重建的房子质量好不好，乡亲们满不满意，我当时心里热乎乎的。总书记把咱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时刻放在心上，我们一定让总书记放心，等到开春后抓紧恢复生产，我们有信心把生活过得更好。
去年八月，辽宁省葫芦岛市遭遇洪涝灾害，位于山区地势低洼的祝家沟村是受灾最为严重的乡村之一。九月上旬洪水退去后，村里为受灾最严重的41户村民异地重建了新居。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一座祝家新村拔地而起。入冬前，村民们就拿到钥匙搬进了新家。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村里了解灾后恢复重建进展，他对乡亲们说：
我相信啊，所有的受灾地区灾后重建工作都会有一个好的效果，各级党委政府都是把人民放在心上，人民至上，人民最困难的时候，党和政府啊，就是你们的依靠，一定会帮助你们克服困难，重建家园。
如今的祝家沟村，家家户户挂起了灯笼，贴上了对联，透着浓浓的年味儿。祝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王丽丽说，
新的一年，我将和乡亲们一起把村里的果树种植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兴旺，让村民们过上富足的生活，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越走越宽广，来回报总书记对我们的关心与期望。
大灾大考见证着人民至上的理念。今年1月7号，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并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强调要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安全温暖过冬。在多部门共同努力下，目前定日县长所乡、错果乡、曲洛乡三个重灾乡的群众已经全部搬入板房。日喀则市定日县副县长巴桑罗布：
为了我们灾区群众啊，过一个温馨温暖的年啊，现在我们也是给群众准备了很多过年的一些物品，特别是现在群众比较紧缺的一些肉类、蔬菜、水果之类的，数量是充足的。
春节期间，天津市西青区新口镇第6部村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氛围， 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曾到村里看望慰问，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工作进一步做细做实，把灾区群众的生产生活安排好。去年以来，第六部村加快修复水灾后的设施道路，提升改造种植农业基础设施，全村蔬菜产量、稻谷产量均实现大幅提升。第六部村村民郝庆奇说，
去年呢，随着我们柳福村的这个知名度啊越来越高啊，我们种的所有的产品不用去市场，在这采摘就摘着走。这个园区的收入呢，比原来我们的单纯的种植高了3倍。
2024年，第六部村接待研学参观近6万人次，村集体收入1500万元。村里还搭建了六部蔬菜统销平台，探索单位采购、社区团购销售模式，打造创富工坊。第六部村党委书记郝庆水告诉记者，通过拓宽全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村里的产业发展更具活力。
新的一年，第六部村将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定前行，继续丰富农村经营业态，对生态六部景区系统改造提升，建立第六福村复兴蔬菜产品运营中心，擦亮京津蔬菜第一村金字招牌。
金蛇狂舞迎春到，锣鼓欢腾庆佳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共贺蛇年新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大年初一，北京天坛公园开启2025年新春游园活动。公园不仅邀请了舞狮团队进行表演，还首次以行进展演的方式演奏了多首中和韶乐的经典曲目，为游客送上新春祝福。四川游客倪女士：
年味很浓呀，特地我们带小朋友过来的，就是体验一下不同的春节。刚好第一站就选择这边，是因为天坛古建筑比较有特色，希望家里人都开心。
山东济宁兖州区九州广场锣鼓喧天，气氛热烈，秧歌、战鼓、腰鼓、武术等传统表演项目轮番登场，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前来观看。济宁市民杨倩倩：
秧歌扭得特别有活力，战鼓也敲得震天响，腰鼓打得也特别有节奏感，这些表演让我们感受到了春天的喜庆和欢乐。
大年初一一早，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河德镇，一场以民俗彩街闹新春为主题的春节庆祝活动热闹上演。110多名民间艺人组成的彩街表演队伍整装出发，秧歌、花船、腰鼓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迎来观众阵阵喝彩。射阳县市民许世龙：
小时候父母也经常带我们来这条街来看这个舞龙舞狮，现在自己也长大了，带着宝宝一起来看舞龙舞狮的这个活动，也感受到这浓浓的一个年味啊，还有家乡的温暖。
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古色古香的仿宋建筑错落有致，飞檐斗拱间各式灯笼悬挂满园，身着宋装的工作人员和游客往来其中，民俗展演让现场热闹非凡。河南信阳游客潘小玉：
一直听说清明上河园的春节特别有年味儿，我就专门从外地赶过来了，今天一看啊，真的名不虚传。
景区工作人员邢霄月介绍，
春节期间呢，我们有大宋百戏的系列民俗类非遗类的节目精彩上演，让所有的游客沉浸式的感受大宋的年俗文化，在这里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国年。
在天津南开区古文化街，一场场曲艺大戏、民俗表演连番登场，多个传统老字号店铺推出体验项目，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天津市民刘继佳：
古文化街这边就挺有民俗特色的，像那边戏楼就是会有民俗的曲艺表演，然后就确实是有一种天津曲艺之乡的感觉了。而且在那边就像泥人张啊，还有杨柳青年画，以及它会我们能买到一些周边的一些文创产品，让我们确实是感觉到了一种传统和现代创新相碰撞的这种感觉吧。
在江西九江市庐山风景名胜区，今年首场降雪让庐山呈现出玉宇琼楼般的江南冬韵。在海拔1286米、可远眺鄱阳湖风光的韩坡口，众多游客登高望远，共祝家国安康。山东游客王自然：
新的一年嘛，登高嘛，希望来年越来越好嘛，感觉有点豁然开朗了，迎接新更好的一年。
庐山新年快乐！
团圆迎佳节，吉祥满人间。昨晚8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在欢乐吉祥、喜气洋洋的主基调中，以满屏心意为海内外受众呈上一台喜庆热烈、极致唯美、科技感十足的文化盛宴。截至今天2点，总台春晚全媒体累计触达168亿人次，比去年增长了 18.31%。其中移动端受众规模3.72亿人，比去年增长了 52.46%。 总台春晚在境内新媒体端直播收视次数创历史最好成绩。截至今天8点，总台2025年春晚在新媒体端直播收视次数达 21.3 亿次，比去年同期提升 26.04%。 首次推出的无障碍转播及报道全媒体触达5897万人次。
电视收视创多年来新高，总台2025年春晚在全国电视市场的直播总收视份额达 78.88%， 创近12年以来收视新高。春晚话题持续占据全网榜单，春晚境内社交媒体话题阅读量达270亿次。截至春晚直播结束，全网共斩获热搜1136个，57个话题登上热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韩萌报道。
祝大家金玉满堂，五福临门。
春节申遗成功后的首届春晚，非遗元素成为节目创排的重要灵感。中国传统建筑创演秀栋梁通过视觉特效，将2024年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在春晚舞台上徐徐展开。新疆昌吉州奇台县返乡大学生刘凯欣认为，
这些非遗的元素让我们观众呢会看到一种无限延伸的舞台效果，像是穿越了千年的时光，置身于古老的建筑群落之中。
创意融合舞蹈 YoungBot 中，机器人与舞者共舞，手绢花翻飞旋转，为观众呈现一只别开生面的赛博秧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邢梦莹观察，
一个是继承，那么另一个就是创新。春晚呢，一如既往地向观众呈现了极强的艺术性和审美性，带给了观众美的享受。在创新层面上呢，带给了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春晚当中有关技术的展现与应用，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好而正确的一个范式。
春晚也展现了新征程上筑梦者拼搏奋斗的前进步伐。歌曲《伟业》中，农民歌手刘广菊等来自农业、教育、医疗、科技、航天等不同领域的30多位一线劳动者代表，用质朴昂扬的歌声唱响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底气与豪情。40多位全国林草基层工作者代表共唱歌曲《我的家》，让同为基层一线工作者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究员范树立感到触动。
目前我从河南安阳来到了海南南番基地进行棉花加代育种，虽然基地条件艰苦，不能和家人团圆，但是我并不感到孤单，有无数个像我一样的人在这个时段依然坚守岗位，为了我们祖国这个大家庭更加美好而努力工作着。
武术《笔走龙蛇》中，众舞者以舞台为宴，一招一式刚柔并济，挥洒自如，以太极武术的力与美，将李白草书歌行中的笔走龙蛇具象化，展现中国书法墨染千里、写意山河的神与魂。全国模范教师、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恩江中学教师曾小慧说，
节目《笔走龙蛇》，太极与书法的完美结合，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体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力量。作为一名教师，我深深知道文化自信是新时代青年的根与魂。在教育中，我将努力引导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让他们在传承中焕发自信，在未来展现当代中国人的风采。
声声时代回响，岁岁家国守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广播春节特别节目《中国声音中国年》昨天如约而至，9个小时的直播以欢乐、暖心、积极、开放为基调，为全国亿万听众网友诚意打造了一场年味浓郁的视听盛宴。 截至节目结束，全平台累计触达人次超过 4.7 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声声时代回响，岁岁家国守望。
中国声音中国年是全国广播界规格最高、影响最大、受众最广的春节特别节目。播出十年来，节目因其站位高、利益深、内容优、制作精，形成一定的 IP 效应，受到各界广泛欢迎。
祝大家玉蛇俱进，勇攀高峰，丰衣足食。
今年叶培建、钟南山、长沙娜、张彦仲、戴敦邦、魏世杰、匡廷云等在各自领域独树一帜、有着温润深厚德性的先生，刻意向中国声音中国年的听众网友送来新春祝福。节目紧跟时代脉搏，生动展现了无数微小力量汇聚成耀眼火炬的壮丽图景
啊！我们都说大成善治啊，各地也在不断的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的水平，用持续的守护来解决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让我们更多的群众笑容更多，心也更暖。
今年的中国声音中国年突出非遗元素和传统文化，增进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中国声音中国年将继续以声音为特色，以新闻为主体，以媒体融合为抓手，提升思想境界，紧扣时代脉搏，提升内容价值，创新传播手段，取得更多成果。
爆竹一声除旧，桃符万户更新。这里是中国声音中国年，让我们再次向全国的朋友们道一声新春快乐。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5年综合运输春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昨天除夕当天，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超2亿人次，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亿9702万人次。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深海一号大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100亿立方米，生产宁溪油超100万立方米，持续保持高产稳产运行状态。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6点23分，2025年春节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亿元，再创新高。
CMG 第三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21项年度荣誉将揭晓。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本台消息，在中国农历蛇年来临之际，国际组织负责人和多国政要通过各种形式向中国人民和海外华侨华人送上新春祝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视频发表农历蛇年新春致辞，用中文和英文向全球华人祝贺春节快乐。他说，蛇象征着智慧、坚韧和新生，让我们满怀希望和决心迎接新年新开端，为所有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视频向中国人民致以新年和新春的祝福，他祝愿中国人民兴旺安康，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用中文向马来西亚及全球华人、中国人民致以新年问候。他希望马来西亚和中国携手共进，拥抱繁荣的伙伴关系和共同的发展目标。泰国总理佩通坦通过视频致新春问候。他说，春节象征泰中人民之间由来已久的文化纽带，相信这种纽带将会不断加强，深化两国之间的友谊与合作。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佩录制视频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斐济总理兰布卡通过视频祝中国人民和华人新春快乐，万事如意。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通过视频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期待两国关系在蛇年实现更大提升。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在专门录制的视频中向全体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节日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发表特别贺词，向中国人民致以新春祝福和良好祝愿。他说，斯里兰卡将继续与中国携手前行，努力实现共同愿景。缅甸领导人敏昂莱在仰光杜温纳国家体育馆参加新春庆祝活动时，向缅甸华侨华人致以新春祝福。 敏昂莱感谢中国对缅甸和平稳定发展的坚定支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向悉尼华人社区2025年春节联欢晚会致贺词，向所有在澳大利亚庆祝农历新年的人们拜年。瑙鲁总统阿迪昂在视频致辞中祝愿蛇年带来和平、和谐和成功。巴哈马总理戴维斯代表巴政府和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致以节日祝贺。
连日来，春节庆祝活动在多国举行，观看舞狮表演，体验中国书法，品尝中华美食，中外民众共庆蛇年新春，感悟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每年春节期间，在新加坡的唐人街牛车水都会举行大型的年货市场，纵横交错的街道摆满了糖果、糕点、腊肠、春节食品，人们熙熙攘攘，很是热闹。新加坡市民谭丽华说，他每年都会来，
每年都带孩子跟哥哥姐姐全部一起来观赏，因为很热闹，很多东西，很开心啊。
在马来西亚，从中华传统文化舞狮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高庄舞狮，如今成为马来西亚春节重要的民俗活动。吉隆坡德胜龙狮团部分学员祝中国人民新春快乐。
咱们马来西亚的龙狮团一起祝中国观众
新年快乐，蛇年大吉，美好花。
在阿联酋，每年春节前，当地的华侨华人都会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春晚，来迎接新年的到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会加入表演的队伍当中。表演者尼尔瓦纳非常高兴能够参与春节演出的表演。
因为我觉得春节非常独特，有非常传统的服饰，我也很喜欢他们的发型和妆容，而且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中国人，我真的很喜欢中国文化。
如今春节还在美洲、非洲的部分国家成为法定节假日，例如非洲的毛里求斯、南美洲的苏里南和中美洲的巴拿马。每逢春节，当地都会举行舞龙舞狮和花车巡游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黎巴嫩看守总理米卡提28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晚对黎巴嫩南部城市奈拜提耶发动两次袭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呼吁以色列停止打压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黎巴嫩看守总理米卡提当地时间28号致电黎以停火监督委员会主席美国将军贾斯珀·杰弗斯说，以色列的袭击侵犯了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停火安排和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的规定。他呼吁停火监督委员会采取坚定立场，保证以色列按照国际法实施停火。黎巴嫩公共卫生部说，以色列28号晚对奈拜提耶的袭击已造成24人受伤。以色列副外长哈斯克尔当地时间28号表示，以色列将停止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合作。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达农同一天表示，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必须在48小时内停止行动，并关闭其位于耶路撒冷的办事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地时间28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审议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问题时表示，中方呼吁以色列停止对其限制和打压，停止执行有关法案。
1月19日起实施的停火协议也包含有扩大人道援助的承诺，工程处承担着加沙一半以上的援助工作，其作用不可或缺，无法替代。打压工程处同扩大人道救援的承诺是相互矛盾的。
以色列称，近东救济工程处在加沙地带的一些工作人员与恐怖组织有联系。以色列议会2024年10月28号通过两项法案，禁止该机构在以境内运营，并断绝以方与该机构的官方接触。预计法案将于1月30号生效。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在未来与乌克兰的可能谈判中，俄将达成符合自身利益的结果。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同一天称，应加速推动乌克兰入盟进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综合报道。
当地时间29号早间，俄罗斯斯摩棱斯克州州长通报称，该地区遭到大规模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其中一架无人机在试图攻击核电站时被击落，目前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当地时间29号，乌克兰基辅市市长称，有无人机残骸坠落并引发草地和灌木起火。当天稍早前，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28号表示，俄方不反对与乌克兰的任何人进行谈判，但最终签署文件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应该确保俄罗斯和乌克兰长期安全。他强调，俄罗斯与乌克兰签署的文件不能出现任何纰漏，一切都必须非常精确。当地时间28号，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乌克兰是欧盟的优先事项，欧盟不仅需在短期内支持乌克兰，也要着眼于未来。卡拉斯认为，加快启动乌克兰入盟进程极其重要。波兰总理图斯克日前表示，波兰将在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致力于打破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僵局。
灵蛇献瑞，万象更新，中华儿女家国同心，畅享乙巳蛇年。
我叫陈木兰，来自宜昌市枝江市。去年最幸福的事儿是我和我的团队为60多个乡村孩子在家中打造了1平米阅读空间，针对每个孩子的个性和兴趣，为他们配备最合适的书籍和学习物资等等。今年呢，我们想让更多的乡村孩子在学校教育的基础之上得到文化的滋养。
我是香港音乐人古倩明。去年让我非常难忘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我回到我的家乡广东省中山市，遥感国家乡村振兴工程为我的家乡带来新的改变、新的气象。我就以桂南村的蝶变作为创作灵感，写了一首新歌，助力中山强振新村的建设。新的一年又来了，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投身百千万工程当中，为乡村振兴尽一点力。
我叫傅秀秀，是江西省高安市云阳街道云泉社区的一名社区工作者。2024年，我认为最幸福的事，就是我们的社区家园焕发了新面貌，社区老街改造和文化网红墙的打造项目顺利完成，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也充分保留了我们本地的文化特色。2025年，我会继续和其他社区工作者一起倾尽全力，让社区活起来，居民的生活美起来。
我是洛阳应天门遗址博物馆的严文强。说起来，去年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自己在洛阳购置了一套新房，终于有了一个自己温暖的家。在新的一年里，希望自己在工作中能够有更多的收获，服务好我们每一位游客，展示文旅形象，讲好洛阳故事。
我叫胡英郎，来自湖南省资兴市詹姆斯镇硬窝村。去年夏天，我们这里遭受了强大的暴雨洪灾，我们家的房子被冲垮了。经过紧张的计算，我们在清江前搬进了镇上新建的安镇小区湖香苑。同时，我也在村上参与理工带镇的那个项目，参与省粉活动的竞选。新的一年，我希望我们能够尽早的重建家园，把日子阳过阳红火。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赵初南，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